渴望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6月11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所传讲的信息 Thirsting for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11。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今晚很荣幸能再次回到这个帐篷，奉我们主的名来传讲。在我们打开他的道之前，我们先低头跟他说几句话。主神啊，我们确实很荣幸能来到你面前。你亲爱的儿子，主耶稣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确定，当我们奉他的名来时，你必垂听我们，因为他很清楚地说，无论我们奉他的名求父什么，他必应允。神在今晚我们来这儿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想荣耀尊崇你，还有你的国，并推进你的国，使我们今晚都能瞥见我们值得称颂的救主，让他进到我们当中，除去我们一切的恶，拿走我们心中的忧愁，要除掉我们身上的疾病，给我们喜乐、健康和力量，坚固我们里面的人，因为我们仰望他即将到来，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显现，来驱走他的教会，呼召他的心腹。主啊，愿你成就，愿今晚你除去每个罪、过犯、忽略了的事情，那不管是什么，愿这开始一个永不结束的伟大的复兴，直到耶稣再来。父啊，求你应允。我们翻开的书页，没有人，只有你能解释。我们祈求让这本书的作者今晚为我们讲解这信息，把种子深深地撒进我们心里，使你得荣耀。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跟妻子和家人进来的时候，我收到了艾德·韦伯特的一个短信，问我跟肯塔基州伯克斯维尔的伯拉罕有什么关系。艾德，你是我的表兄弟。韦伯特弟兄，我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但你在印第安纳普勒斯以及在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那里的神召会的兄弟，那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表兄弟。我希望聚会后能找个时间见到你，并跟你握手，主祝福你。那我还想宣布一下，今晚在卖书的地方，不管是在哪里，会提供这些聚会的磁带还有唱片。那梅歇尔和高德先生他们是我的助理，他们把这些录音、把这些信息放在磁带上，再从磁带转到唱片上，磁带和唱片都放在了书摊上。你们只需要相当于一毛钱店里卖的唱片大概三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买到。那你们要是没有适配器的话，那他们那里也有。我们来这儿不是卖书的，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那我从来没有做过把耶稣基督商业化的事情。那我不相信那种的东西。那我这么做的唯一的目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到一些人。那这些年轻人，他们出售这些磁带。那我从另一个布道家那里拿到一盘磁带，他的磁带价格比这些年轻人卖的要贵三倍，因为他们一次就买很大量。那这只是为了推动福音。我们有的这些书，当然了，我们这里没有，因为本来这些书就是这里印的。高登林赛弟兄，我们这里同工的弟兄，那是他写的这本书，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那是林赛弟兄在这里印的。 那我去外面聚会时带的这些书都是从林赛弟兄那里用折扣价买来的，我记得应该是比原价便宜40%。我带着这些书出去，那雇佣一些人来出售，那凡卖书的都知道，其实你根本不是卖啊，因为没有什么利润。那因为要是有谁来没有钱但想要书，我们还是给他，那还有照片等等，这都没关系。那我们在版权下印刷主的天使被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那林赛弟兄以及其他的弟兄们都知道这事，就是我们必须要征得很多的同意才能拿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那所以你看，我们不是在推销啊什么的，那但我只是提一下这个，那要是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在聚会之后，那到专卖店啊，应该说是到书摊上去拿，那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非常享受在这里的这段时间，在这里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那今天我去到一家小店儿，我说女士，德克萨斯这里还会比现在更热吗？她说您开八月份来就知道了。我说现在都快把我热死了。那你知道我生在肯塔基，是在南北中间，但你知道今晚既然你们都是南方人，我又是生在肯塔基，那么我也算是个南方人。我刚从新英格兰一带过来，我对他们北方人说我们赢得了战争，你们都知道这点对吧？绝对是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活得长。那还剩下一个南方人，而北方人一个都没有剩下。那当最后那个北方敲鼓的孩子死了，也追到报纸上说着，在他死之前一个南方人给他发了一个信息说，神祝福你北方佬，我希望他很快再见到你。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这么想呢？那样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是的，在耶稣来之前我们还会有那些事情，但他来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些困苦和战争了。那像是喝了美好的时候，我们爱他，全心的爱他。那今早我在一家小餐馆里交谈，那我跟周围的人交谈，我遇到一个过来的人，他跟我握手说，伯南弟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为我患了癫痫的女儿祷告。那我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了。然后他说我有，那他的邻居们听到了，其中一个人心脏有两个瓣膜阻塞了，他打电话来，我就给他送了个手帕，他说现在那个人起来行走好了。要今晚这个人就在这里，他是个传道人，我口袋里揣着他的卡片，但他可能不像我。那弟兄你要是想的话可以举一下手，就是我说到的这个人，在很后面的地方，他在那儿，在最后面。那我周围听到这些见证等等，真是太好了。那今天我去参观了我儿子的学校，那就在这里的沃克西阿奇，那我看到他们优秀的学校，我很高兴的知道这些全福音的人有一个教导孩子走主道路的学校。那我很感谢沃克西哈奇，那我相信是叫沃克西哈奇西南圣经学校。那我顺便去看了我的好朋友杰克科，还有他所在的地方。那有些我本来就是个情绪比较容易波动的人，我看到那里有孤儿院写着杰克的名字，一群小孩子在那里一个小帐篷里玩，我想神呢，让这个勇敢的人的魂得享安息。不久前我跟他的姐夫交谈过，我当时正去杂货店给孩子买东西，那我遇到他的姐夫，他是那里帮助的传道人。那杰克的姐姐继续那个教会，他很亲切地邀请我去他的教会，并找个时间为他举行一场聚会。我说要是主愿意，我很愿意那么做，但我来之前有个条件，我要你跟我签个协议，那就是所有的奉献都转给那里的那个孤儿院。看到那些没有了爸爸妈妈的小孩子在玩，一个带领的已经去到了荣耀里，他见到了那个伟大的异象。愿神使我的弟兄杰克的魂安息，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个非常好奇的小家伙，非常瘦，他来到我那里说，你告诉我这辆车里的这个女人有什么问题，我就相信你。 我说我做不到，先生。我说这必须是神来做。他说我很好奇，我想知道。我说我可以去问神。于是我去到一边，圣灵告诉了我这个女人是谁，以及她有什么问题。他说这就够了。我说你是个很好奇的传道人，将来有一天你要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为病人祷告。那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芝加哥，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他确实长大了。我说杰克弟兄，你这是怎么了？他说每次聚会后我都要吃两块剔骨牛扒，两三杯麦乳精。我说他们肯定是没有把卡路里给过滤出去。那他是个很好的人，我祈求神让他的魂安息，能来到这里杰克科曾经传道的地方。那有一天我也要离开，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去的。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愿神让他的事工继续，愿我们忠诚于他死后所留给我们的事业。这是我的祷告。那我想从圣经里读一些的经文，我喜爱读神的话。你知道圣灵吃神的话，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借着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那只要你每天接受，而不是当做一个惯例，那是我是说把它当做你心里所渴求的。那每天坐下来从圣经里来读，你会惊讶这会带给你多大属灵的长进。肯定会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那所以今晚，那让我们翻到一处我选作题目或者说要读的经文，是出自诗篇63篇。那我希望在这里读一段，那第一、第二和第三节。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你们读过这样的话吗？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那这是一段很不寻常的经文，但神是不寻常的，神行不寻常的事，他以奥秘的方式行事，成就他的奇事。我们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一个不寻常的时候，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服侍着一位不寻常的神。那我想到这个的时候，那你知道我的魂渴想你，是你的魂在指引你，使你成为现在的你，一个回转。那魂是灵的本质，当一个人回转了，他不是又有了一个灵，而是他的灵被改变了。那一个回转是指改变他的思想，改变了生活的方式等等。那所以我的魂渴想你，那我想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今晚你只要告诉我一个，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生命更好，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而这种生命是从神而来的。那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只有那些没有开始的才没有结束。那起初神永恒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在希腊文是佐伊， 或者说神的生命。那爱加倍的爱和腓力欧的爱，那么从爱加倍的爱，也就是神的爱下来，那腓力欧的爱是你对你妻子以及朋友的爱。那很多时候教会把这个搞混了，他们想用腓力欧的爱，那也就是友情，把它当作爱加倍的爱。但这是有区别的，如果你照你所应该有的方式爱你的妻子，有人来侮辱你的妻子，你会把那人杀了的，那因为你会嫉妒，那这是腓力欧的爱所带来的结果。但是爱加倍的爱则会让你为那个失丧的灵魂祷告，那区别就在这儿，瞧，那这是区别。神现在的每一件东西都曾经是正确的，那所有的不义是义的歪曲，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曾有过的。那比如说所有的罪是因为义被变成了罪，那你听过人说魔鬼能医治，那这话有一个地方是错的，那就是这么说的人对圣经一无所知，那而且他也不认识那位写了这本圣经的神。魔鬼没有能力医治，他也不能医治，也不曾医治过，也永远不会医治。我曾去过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所路德派的学院，那今晚他们有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因为传道写信给我说，那一个像你一样讲道的人说魔鬼不能医治，那他想用一个巫婆一个女人做例子，那人们去到他那里他猜测，然后说他们，他从那些人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沾上一点他们血管里的血，然后下到河边扔到河里再回来，那如果他被驱使着要回头，那么病又回来了，那但如果他一直走回去，那个人就会好了。他说我们都看过，其中 20% 到 30% 的人得了医治，而你还说魔鬼不能医治。我说真是奇怪，海格利博士，我感到很惊讶，你作为一个路德派的系主任，却把自己的教导建立在一个经历而不是神的话上。是的，耶稣说撒旦不能赶出撒旦，那这就够了。那我说当然了，那很多人说有神医经过这里，那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一生从未见过一个，永远不会见到一个神医，神才是医治者。但是有时人们去到这些做出这种声明的人那里得了医治，没错，我见过巫医让人们得了医治，但那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他们去到偶像那里，在法国的阿尔瑟斯洛林，让人们去到一尊有个女人头像的偶像那里得了医治，但那并不是因为那个女人的头像所做的，而是人认为自己可以借着那个女人亲近神，这就像神医一样，就像巫师所做的。那人们以为借着这些巫师可以亲近神，而神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必须的尊重信心。是的，那没有医治，那医治是什么？医治是细胞的繁殖，那是细胞在增生，那制造细胞修复，那你可能胳膊断了，医生没法医治你的胳膊，他只能给你接好，必须是神才能医治，因为他是唯一的创造者。撒旦不能创造，他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那这里是一群混杂的会众，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你就当是听你的医生在说话。你们结了婚的那儿，那你有妻子，跟着妻子生活在一起，妻子与丈夫之间的行为是合法的，不能再合法的。但要是跟另一个女人有这样的行为，那你就完了。怎么回事？意义被歪曲了。是的，所有的罪都是意义的歪曲。那我不是圣经的教师，所以我还是不讲这个，讲我的主题吧。生命，什么是生命？生命是控制你的东西，生命是使你成为了你的东西。那在你的里面的生命使你成为了书写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那所以当我们说到生命，那不久前我想到在南部的州里，那还有奴隶制的时候，那他们把奴隶 当动物一样，他们把奴隶拉去拍卖，那就像拍卖二手车一样。那些中间商会来买这些的奴隶，那他们来买一些高大强壮的黑人男子，那然后拿去卖给别人，从中赚取利润，那就像今天人们买卖旧车一样。那有一个中间商来到一个种植园，那他说，你的种植园有多少奴隶？那庄园主说，大概150个。那他说，有要卖的吗？他说，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可以买卖一些。那他去看那些奴隶是布尔人，也就是南非人，把他们卖到这些州的。他们把那些奴隶从非洲运来卖掉，这些奴隶远离了父母、孩子、丈夫、妻子，在有生之年再也无法看到他们了。那他们悲伤，很多时候他们要被鞭打着去工作，那些人拿着鞭子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去工作，因为他们忧伤压抑。那这个买家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一个奴隶不用别人鞭打他，那他是个年轻人，那干活很积极，昂首挺胸，随时准备着去干活。那这个买家对庄园主说，我想买那个奴隶。他说他不卖。那人说，是什么让他看起来跟其他的人这么不同？你要用鞭子打他吗？他说从来不用。说是什么让他这么不同？他是别的奴隶的工头吗？他说不是，他只是个奴隶。他说也许你给他吃的跟别人不同。他说不，他跟别的奴隶一起在食堂里吃饭。他说那是什么让他跟别的奴隶如此不同？那园主说，先生，我对此也纳闷了好久，直到我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他说我发现，那事实是在他的故乡，他是一个部落里王的儿子，所以即使他在异国他乡，在陌生人当中，他仍然行得像个王的儿子。哦，如果这样一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王的黑人，虽然是在异国他乡，却仍挺身昂首，行事像王的儿子，那更该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子们怎么举行呢？我们更该行的像一个王真正的儿女。当我们在神的话上做决定时，应该无所畏惧。神若这么说了，就站在那里。神说了，那就绝不会落空。神若应许了我们永生，那我们就拥有了永生。他绝不会撒谎，就像他绝不会不是神一样。有一件事我发现，那在教会里传道，我发现有两类人，一类是基要派的，一类是五旬节派的。那基要派的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但却没有信心。五旬节派的有很多信心，却不知道该怎么站立。那这就像一个人银行里有很多钱，却不会写支票，而另一个人写支票在银行里却没有钱。你要是能把两个合在一起就好了。五旬节派的人要是认出自己是谁，认识到自己是神的儿女，打破所有的偏见、宗派主义、彼此间的分歧，那么他们就会彼此拥抱握手，神的荣耀就会在全球降临。那如果他们能有这样的品性，并认出自己是神儿女的话，那即使我们是在这个陌生的地球上，在陌生人中，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但我们确实在寻求一座要来的城，它的建造者是神。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乎这个世界，在乎所有这些花里胡哨虚浮的荣华呢？某天所有这些都要消失，这个国家现在正处在随时会化为灰烬的边缘，这可能在早晨来到之前就发生了。我曾站在法老所站的地方，你要挖20英尺深才能找到他的宝座，要想找到罗马皇帝所站的地方，你得往地下挖很深才能找到他们的王国所在的地方。但弟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却在我们里面得到了一个要存留到永恒的国度。我们没有什么好忧愁的，我们有一切值得我们高兴的东西。难怪人们大声，因为有值得他们大声的东西。我喜欢有点声音，因为这是生命的迹象。那你知道任何我可以科学的向你证明没有声音的东西是死的？要是你的宗教没有一点声音，那你干脆埋了算了，去找一个有声音的。那当大祭司亚伦受膏进入至圣所时，他袍子的边上挂着一个铃铛，还有一个石榴，那这是有原因的。那他进入至圣所，若是没有声音，就说明他已经被击杀了，但只要还有声音，就说明还有生命。你要是看到人们心里拥有足够的神，让他们在自己的上司或邻舍或任何面前说阿们，那就证明神仍然活着。生命，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那当我想到这位可爱的诗人大卫说到这些事的时候，那我总是喜欢读他所写的，因为我们有些想法有相似的地方。那我们都爱主，那也都爱大自然。大卫在阴凉的草场，在青草地上，在安静的水边，与神单独在一起。那今天我跟一个人，一个传道人谈到科罗拉多，那我很多次去到，那真希望这次聚会后我也能去，那独自一人去到山上去观看神。那有一天我记得，我知道有点跑题了，那道门不是很正式，那所以那我在山上打迷路。那当时猎季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没有下雪，所以我必须上到山里去打猎。我曾经放牧过的那个牧场主，他走另一条路，我要2-3天后去见他。我备好脱装备的马进到山里，山上还没有积雪把麋鹿赶下来，那所以那我自己走着。那是深秋了，下了一场雨，然后又下雪，后来太阳又照出来，那时来了一场我们北方人说的风暴。那于是我躲在树后面站在那里，那风暴刮来的时候，我在想，哦神啊，有一天伊丽莎躲进洞中，风暴临到，但他没有在风暴中听到你。我在思想着，那后来风暴止住了，那太阳照出来，就像一只威严的大眼睛从岩缝中看过来。那我注意到雨降下来，那些常青树上结了冰，有一道彩虹出现，彩虹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我站在那里看着，我说神啊，你太伟大了，你在彩虹中，你向挪亚应许了，你不会再用水来毁灭世界。那后来约翰在启示录一章里看到了耶稣头上有红，看上去就像碧玉和红宝石，那也就是贝阿敏和流变。那当我思想这些事的时候，我察觉到神的灵开始朝我过来。那你知道你会感觉得到， 那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我信主后也没有把这一点从我里面拿走。那我听到灰狼在山里的嚎叫声，那他的伴侣在底下的山谷中回应。那大卫说的深处向深处呼唤，那这时叫声都开始了。我听到了麋鹿从鹿群中走迷后的鸣叫声。那我太兴奋太激动了，那你们可能认为我疯了，都把枪放下靠在树上，开始围着树一圈圈拼命的跑，声嘶力竭的喊着，哦，单独与神在一起。那我想要是有人从林子里经过看到我的话，肯定以为我是从疯人院里边出来的，但我也不在乎，我在敬拜神，那别人怎么说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在享受。我说神呢，你在日落中，你在彩虹中，你在狼的嚎叫中，在麋鹿的鸣叫中，哦，你到处都是。没错，那时候有一只小松鼠，那它有点像是林子里穿着蓝色制服大喊大叫的警察，那也就是这样，它跳到一棵被风刮倒的树桩上，它表现得好像要把我撕碎一样。我说，嘿，小家伙，别那么粗暴好不好，你谁都打不过，没有人怕你，你瞎跳什么呀，我本来就没打算要伤害你，哦，这简直要把我给切碎了。那我想你为什么阻止我去敬拜着呢，那是我让你紧张吗，我在敬拜同一位造了你的神。那我想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他在叫的同时，脑袋却是朝着被风刮倒的树那里看，他不是在看我，那是在看下面的一个地方。那大风把一只巨大的鹰，那科罗拉多那种棕色的鹰，迫降在那片风刮倒的地方。这只松鼠紧张的是那只鹰，那只大鹰跳到树枝上，那看上去非常的优雅。我想主神呢，你在这里，在大自然中，你无处不在，就像大卫所看到的，你还在自然界中，你在百姓当中，你还是同一位神，那为什么你打断了我去敬拜你呢？那你瞧，神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你说那生病的孩子呢，也是好的。神借着医治疾病，带给人一个见证，荣耀，也许是魂的救恩，万事相互效力。当他们开始敬拜神的时候，那我想，我为什么停下来了呢？我注意到那只鹰有些特别的东西，它不害怕。你知道神没法用懦夫，那如果你害怕，那干脆走开吧。你要是不能接受他所说的话语，你还是从军队中出去吧。是的，神没法用你。那我注意到他不害怕，我说，哎，大家伙，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那我的猎枪就靠在树上，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他知道还没等我拿到枪，他就已经飞到林子外面去了。他有些很特别的东西，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喜欢看到基督徒能像这样，不是那种怎么样都可以的人，今天你是为了公会的，明天就成了进信会的，后天又成了别的什么的，而是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你的救赎主是谁，你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那我注意到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翅膀蛮有信心，他不断地感受着自己的翅膀，要确保他们处在随时可以起飞的状态。我想试着说，这正是你想让我知道的，你给了那只鹰一对翅膀，他知道用那对翅膀能干什么，他知道我离那只枪的距离，他知道自己一下子能跳多远，等我拿到枪，他就早已飞出我的视野之外了。我想如果一只鹰知道自己的两个翅膀能干什么，教会借着圣灵岂不更该知道吗？只要你能感受到神在你身边，这个是主要的。 那他听着，那我没有打扰他，我在欣赏他。但那只小松鼠表现得好像他要把那只鹰撕碎一样，那鹰最后烦了，于是他猛地一跳，扇动了两下翅膀。那这是我看到了神为什么要改变我的想法。我看到这个大家伙，他没有不断地扇动翅膀，他知道怎么样把翅膀调整好。每次风一刮来，他就乘风而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那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点儿。哦，我哭得像个孩子。我说，是的，说不是加入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不是从这个意志聚会飞到另一个，而是知道如何在神的大能中调整好翅膀，当圣灵来到就乘风而上，乘风而上。他厌倦了那只松鼠的叽叽喳喳。一个属神的人也是这样，他知道如何将翅膀调整到对神的信心上，当圣灵像浪涛一样来到时，那马上那离开这种叽叽喳喳，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什么神的医治，没有什么触动人心的信仰的之类的东西，只要把你的翅膀定在信心和神的大能上，乘风而去，绝对是的，接受生命，神的生命。那大卫注意到这些事情，他说，神呢，在干旱干渴之地，我的魂可想你，我可想渴望看到你的能力，就像我在你的圣所见到的，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我想比生命更好，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那生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生命，那个不是生命，而是死亡。很多人认为那些罪、喝酒、赌博、宴乐，他们称之为生命。今晚你要是去到那些下流的酒吧，那看到这座美丽城市里那些年轻的男女在跳舞，那你听到他们尖叫，那跳舞、醉酒，那他们说，哦，我们活得太好了。你错了，你在死亡。那种生命不可能是大卫所说的生命，因为那种生命悲惨到最后，拿起手枪对准脑袋，打得脑浆崩裂。那种生命会让男人拉着同居的女人喝醉了，牵着手爬到酒店顶楼去跳楼而死。所以大卫说的不可能是那种生命，那种生命是扭曲的，是扭曲了的生命。如果那种生命是不对的，那么正确的生命又是什么呢？你的慈爱对我比生命更好。那神的，我的魂可想你，我渴望见到你。那是什么让人去做那种事呢？那不久前在一个大城市，那这是大概一年前的事了，是去年夏天在加拿大的一个大城市，那我看到美国人来了，我真是对他们感到羞耻，醉酒乱来。那里有个聚集的地方，那天晚上我从礼堂出来，那进到一个大的酒店，那我看到电梯里都是空酒瓶。那我对开电梯的年轻人说，有些人肯定是渴坏了。他说，哦，传道人，他们都喝得烂醉。那他让我在我的楼层出去，那我从电梯一出来，那来到过道，那看到两个年轻漂亮大概25-30岁左右的美国女人，那两个人都戴着结婚戒指，只穿着内衣，外面什么都没穿， 手上拎着个酒瓶走过来。那男人把他们从一个房间拽到另一个房间，而他们可能家里都有丈夫在给他们看孩子。这是什么？他们出来找点无害的乐趣。那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些男人也都是半斤八两，那些拉扯这两个女人的男人可能都有老婆在家里看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哪儿。这表明不管是男是女，神憎恨罪，他爱罪人，但他憎恨罪。那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也许还去主日学，属于某个地方的某个教会。哦，我进到房间发现竟然还有主日学老师也是这样。难怪我们不能有复兴，即使我们有10000个葛培里，但只要教会不洁净自己，活出一个基督徒所该活出的样式，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复兴。因为这些人只是凭着介绍信握手相信某种主义就被接纳了进来。你必须让永恒的生命生在你里面，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哦，想到这个那真是太可怕了。那我看着那些年轻漂亮的母亲，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那一个男的抓住他，那结果他摔倒在地上，他身上那点衣服都退到了腰上。那个男的想把衣服从他身上扒下来，我退到一个稍微暗点的角落，我想我神啊，你怎么能看得下去这种东西呢？肯定不会太久了。那个女人一起来，那个男的醉的要是他起来也会再摔倒的。那个女人搂着她朋友的脖子往自己房间走去，她提了提那件像睡衣的衣服，然后跳起来喊着 Oopy， 这才叫生活。我实在是忍不住了。那个女人手里拎着酒瓶，嘴里流着沫，我手里拿着圣经走出来，我说等一等，我要跟你们说说话。他说你好亲爱的，我说等一等，我是福音传道人。我抓住他们俩的手，我说你们不感到羞耻吗？我要纠正你说的，你刚才跳起来喝着酒说这才是生活，我说那是死亡。圣经说那宴乐的妇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那他们挣脱了我的手赶紧跑掉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弟兄，那种生命会以自杀告终，会在法院离婚而告终。但是什么让一个人那么做的？那这是我要讲的内容，说想让你知道的。你之所以那么做，人们之所以那么做渴望生命，是因为神让他们渴望生命。神把一个人造成那种的样式，使他渴望神的生命。但魔鬼扭曲了，他想用罪来满足那蒙福的渴望。这是为什么导致你们女人抽烟，这是为什么导致你们男人抽烟，这是为什么让你脱了衣服穿着短裙去到街上，这是为什么他们做他们所做的，这是为什么男女彼此过着不忠的生活，这是为什么礼拜三晚上你待在家里看我们爱苏西之类的节目却不去祷告会，是因为魔鬼给了你一个柠檬，他扭曲了在你里面敬虔的渴望， 而想要用在地狱里出来的甘水来满足你。是的，神使你渴望。什么导致人去赌博？什么样的乱来？什么样这些年轻的男女跑到那些乌七八糟不敬钱的摇滚乐中去？是因为主日学松懈了，家庭松懈了，父母松懈了，国家松懈了。人们唱他那种有灵感的歌，他们之所以唱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激动不已，是因为他们不再教人们唱万古磐石为我开，这是为什么？今晚人们不再相信叫喊了，但却在球场上叫喊，这是因为他们被教导了这些东西，却远离了能带给他们满足的主耶稣荣耀的同在。哦，人们都做了什么？那有福的、神圣的、神给你的、可以满足你里面神圣渴望的，本来是神给你用来渴望他的，但魔鬼却让你用这世界上的事儿来满足那种的渴望，你永远做不到，你不可能做到。如果你认为自己活着只是因为你比别人活得好一点，在世上的地位比别人高一点，那你根本就还没有开始活。除非你用友谊全员血流盈满留子以马内利那边罪人投身此权，力去全身罪迹，用这个来满足你的渴望。除非神的同在满足你的渴望，否则你就不会有满足。那魔鬼告诉你说你需要现代一些，哦，我要是能像 Susie 就好了。那不管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人们礼拜三都待在家里看我卖 Susie 之类的东西。松懈对的，是叫松懈，没错，你变得很松懈了，我同意。那当我们的国家到了一个地步，那天我站着，我很震惊，我酒店的房间正好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对面，他们在基督教青年会里教小孩子摇滚乐。那不但是这样，他们在教会里教。今天除了这帮青少年的流氓，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人们说这是父母，现代的父母，现在的教会成员是什么？我不想伤害你，但我宁可现在吓着你一点，也不要有一天我要为你在地狱里失丧而负责。你在哪里找到你妈妈？在某处的牌桌上。爸爸呢？在台球房里。男孩子呢？开着跑车在街上飙车，这是在礼拜天。女孩子呢？在摇滚乐的派对里。你跟他们谈论神，他们会说我属于某某教会，我跟你一样好。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像霍屯都人对埃及夜晚的认识一样，他们知道的只是一些信经和教会的信条以及自己的名字在册子上，却从没有从神的灵重生。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神赐下的五旬节的复兴，不但是为了公会和进信会需要，我们五旬节派也需要。哪里出错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因为那个曾经不在乎这个世界整个一生都献给神的教会已经过去了。是的，魔鬼还有另一种方式试图满足那种渴望，他想要你以为自己没问题，只因为你加入了教会。弟兄，那是魔鬼的伎俩。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让你把名字放在册子上，让你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受洗，那养着你做了什么？就像俗话说的， 你作为一个干的罪人下去，湿的罪人上来，这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不管你怎么洒水倒水浸洗还是别的什么方式，都对你没有一点用处。教会今晚不需要这个，教会不需要争论我们是否需要洒水还是倒水，还是三次面朝下还是三次面朝上受浸，那些都是争辩。我们若是神的儿女，那就行事为人像个神的儿女。是的，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复兴。一次我跟我的弟兄，他已经去世了，我们走在树林中，我们发现一只泥龟。我不知道你们德克萨斯人知不知道什么叫泥龟，那的走路很滑稽，我们觉得那是我们见过的最滑稽的东西。那所以那我们走过去，那当然我想到很多去参加福音聚会的人，那只要说一点点什么什么不喜欢的东西，那人家还在讲道呢，他们立马就起身走人了，就像那只老乌龟缩进壳里一样。我说你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他能再跑起来呢？我说妈妈让我跑的方法是拿鞭子抽，于是我去找了根树枝，我就使劲的抽他，那结果一点用都没有。那么做不行，没错，你不能那么做。我想了一会儿，我说下面有条小溪，那他要是不走，我就淹死他。我拿着他去了小溪边，不但在水里，结果只冒了几个泡，仅此而已。这没什么作用，你给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受洗一点用都没有，你不能用那种的方式让他们为主奔跑。但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烧了一小堆火，把这老火就放在上面，这一下他可跑起来了。今晚我们需要的不是在教条上争论，今晚我们需要的是圣灵和火，老式的神的能力来消灭罪、自私和彼此间的不尊重，用神的爱把这些从我们里面烧掉。是的，我的魂在干旱干渴之地渴想你，我渴望前所未有的看到你的能力。这岂不是五旬节派教会的图画吗？我渴望能像很久以前在你圣所所看到的，那时老圣徒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喊叫。哦，我记得在我以前的老浸信会见到过，我是从一帮浸信会中出来的。戴维斯博士今晚也可能在这儿，他住在这里的福德维恩，我是福德沃斯，他给我受浸归入了浸信会。我们曾看到他们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女人叫喊，头上扎着老大的发夹，头发到处飞舞。那今天房子里一半的女人头发短的，你都没法给他们戴发卡了，哪里出问题了？但以前他们的浸信会是这么做的，而我们还宣传自己比他们更高了，他们把头发都剪了。你知道圣经说头发是他们的荣耀，难怪荣耀都没了。我这么说不是讲笑话，那这是讲台，这是发出审判的地方。我是在传讲圣经，我在告诉你神在他自己的道中所说的。因为这个世界开始渗透进来，把骄傲放进男男女女的心里，这是为什么我们渴望再次看到那些日子。我的魂可想你。哦，大卫还说，神啊，我的魂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我想过这点，在诗篇，大卫是个林中的猎人，曾甩石器打过狮子熊等等，他观察大自然，他知道如何打鹿，那也许他靠着打鹿为生。那鹿是非常精明的动物，那狼或野狗，在非洲是野狗，在美国是狼。那你看那一头小鹿在吃草，那狼悄悄地接近，如果他能趁鹿不注意，就像魔鬼趁着教会不注意，教会想要的是高大华美的建筑，那一个从墓地里出来的，哦，说从神学院里出来的传道人，那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那么说的。那你知道他能站起来说阿们说得如此漂亮， 弟兄说，今天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有太多卷头发好莱坞式的布道家，而不是老式神差派的。是的，他们走来走去，有人在讲台上，耳朵上戴着大耳环等等，那衣服紧得好像他们是被塞进去了一样。那难怪罪人。那瞧，我们需要老式的，我觉得我们需要老式的、原始的、纯洁的、杀死罪的信仰。是的，弟兄，不是把你粉刷白了，而是把你洗白了。是的，让你从里到外彻底的被洁净。耶稣基督是救恩的作者，是为所有人打开的泉源。你要是看到那些小鹿，那当那些猎犬接近他们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在南部，在路易斯安那，那他们用狗打猎，那我总是觉得这很残忍。那狗要是自己去捕猎，那由他去，那你要是去打猎，那就把狗留在家里。我看过狗追赶这些小鹿，那大卫看过。那当狗悄悄接近的时候，他看到小鹿，他有一种可以咬断鹿脖子的方法。那狼有两颗像这样呲出来的犬齿，他观察鹿，在他接近了鹿的时候，他会飞速的奔跑，飞快的冲过去。那快的鹿没有看到他，然后的咬住鹿，把两颗犬齿像蛇一样向入鹿耳朵后面的主动脉，那就是耳朵后面的那条。然后狼借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像两把刀扎进去，切断小鹿的喉咙，鹿就倒下了，因为他没有警醒。那教会也是这样，没有警醒，哪里出了问题？哦，凯蒂弟兄曾经唱过一首歌，我们降低了栏杆，我们与罪妥协，我们降低了栏杆，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因为你降低了栏杆，就是这样，你开始妥协了。那会众选举自己的牧师，他们宁可选一个油头滑脑的人，也不要一个老式的传讲地狱里硫磺与火，没有戴着好莱坞的手套，而是徒手接过福音的传道人。这世界满了好莱坞式的布道家，我们不需要这种人在五旬节的教会里，让那种东西去到他们所该属于的地方。我们需要那种老式的，那种知道真理斧子砍在树根上任由木屑到处飞的人。是的，回到福音上，弟兄，我宁愿去到五个愿意去见耶稣的人当中，也不愿去到十万个不是这样的人当中。神面前心里魂里诚实纯洁的人。那只小鹿若是反应快，那站在那里，那像今晚很多小女孩一样，那这些做事从不考虑清楚的人从街上走来，那他出去什么都不知道，脸上涂满了东西，那化好妆也没像那样。那如果神想让你那样，他一开始就会把你造成那样的。那你知道在这里的五旬节派里，人们教导女性解放，我听过几次了。你们这些人怎么了？解放？基督解放了全世界，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解放。我想你们教导这种东西的人，他需要从监牢的捆绑中得解放。没有什么解放。那当你在基督里，如果你爱这个世界或者世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了。这是圣经说的。那对一个加尔文派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但我是加尔文派的，只要加尔文与圣经一致，但当他偏离了圣经，那我就是阿明念派的了。我相信神话与真实的真理，他们都有一些对的东西，但他们又都走了极端并死去了。然而圣经仍然活在树干中，绝对是的，那是在圣灵里的。如果你爱神，你根本不会渴望去做那些事儿。是的，你要是渴望去做那些事儿，那么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这圣经说的。那现在弟兄，你是否留意到教会怎么落入到了这种狂欢中？出了什么事儿？以前你都不会允许你孩子去看电影，但魔鬼把你打败了，他把电视放到了人家里。是的，他做的。那我不是说电视里没有好东西，但你得注意开什么关什么， 你要是有奥罗罗伯斯或别的什么人在电视上会一些像那样的好东西，那你可以看，如果没有那就关上。是的，你的孩子如果不那么做，就把那东西从你家里边清出去，绝对没错，那样你会更好的。是的，在每一件事上，这件事看起来整件事从头到脚看起来都生了病，看起来就像个罪恶污秽的大杂烩。难怪圣经说各席上都满了呕吐之物。是的，我要将道理教导谁呢？是那些断奶离怀的，那去告诉他们，哦，称颂神，我得到了圣灵，我做了这个那个。你要是没有活出来弟兄，那就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的，可想神，哦，怎么可能？那甚至一位先知说，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甚至脸都红了。今晚我们的导师圣灵要是来到父面前汇报教会的情况，说我们教会的人竟然允许这种东西来到了讲台上，那他会怎么想呢？我们对这些自称认识神却放任这些事情的人们降低了栏杆，愿神怜悯我们，他要让我们为这些事情在审判的时候交账的。这是真的。那我们留意一下那只小鹿，如果它反应快，那如果狼潜行过来，它要是察觉到狼来了，它可以跳开，那有时它能躲开。那对狼来说，下一个最好的部位，如果它无法咬到鹿的喉咙，要是它咬断了鹿的喉咙，那么鹿跳几下就死了，完了，那过不了几分钟就会被狗吃的只剩白骨了。那听着，亲爱的姐妹，你第一次不告诉你妈妈溜入那个摇滚乐派对，那你妈妈教导你不要穿那种衣服做那些的事情，但你觉得那种事情很好玩。那瞧，亲爱的姐妹，你们抽烟就因为男孩子们说你是娘娘腔，那只要我服侍基督，随他们怎么叫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有什么关系呢？那你知道那为什么你做那些事情？你妈妈要是允许你这么一个年轻人穿着那些短裙之类的东西走到街上，他该对自己感到羞耻才是，绝对没错，他应该感到羞耻。但亲爱的，你为什么那么做？那我要问你，我有两个姑娘也坐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些事，你是为谁那么做的？你不是为去到神面前那么做的？你脸上涂指甲油不是为了啊？我说错了，不是那个，反正不管你涂什么了吧。那化妆，你脸上涂那些东西不是为了去见你丈夫？你要是有个想看你成为那样的丈夫，你赶紧去到安全的地方。是的，你那么做是为了去到男人们面前。你没有意识到你穿上那些污秽的衣服，我那天晚上告诉你穿的性感，那些男孩子对你吹口哨，就是那种像狼叫一样的口哨，那是从地狱里上来的猎狗，绝对是的，绝对是的，他得追赶你。你要是不小心的话，他就追上了你，赶紧逃离他。你要是逃得快就能躲开，那狗要是咬不到鹿的喉咙，那接着他想咬的就是鹿的肋旁，那肋旁是鹿的中间，保持平衡的部位。那我们知道鹿的后部比前部重，加上脖子等等的地方就可以让它保持平衡了。那要是狼能咬住鹿，即使错过了脖子，它能快速咬住鹿的肋旁，它会像这样咬住鹿的中间部位左右撕扯。它这么撕扯，一只小鹿再也站不起来，把鹿摔倒在地。那过不了几分钟，鹿就被吃光了。那这也是魔鬼的方式，姐妹，这是他做事的方式。我记是的。那你知道一开始你跟那个男孩约会，开始去摇滚乐派对，那谁要是听了，那你可以说，那这些人对你说，艾维斯普雷斯利，那我不是反对这个人，他只是个罪人，但我想说点东西。你说他很虔诚，因为他唱，弟兄，那这是我的看见。加略人犹大跟艾维斯普雷斯利只有一个区别，他是个五旬节派的孩子。加略人犹大得到了30块银子，而艾维斯普雷斯利得到了一车队的凯迪拉克和100万美元，他们都把自己出卖了，绝对是的。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迷惑人的骗子，还有帕特布恩那些人，绝对是的。亚瑟高弗雷，那摘豆厄尼，那谁要是听这种东西，就表明魔鬼用好莱坞满足了你。你把忠诚给了这种流氓一样的东西，你本该用来赞美全能的神，他是嫉妒的神。那那些人可以站着唱歌，唱到你眼里满了鳄鱼的眼泪。 那听着，我曾放过羊，一个真正养过绵羊的人才能够分清狼的叫声，这是绵羊的叫声还是山羊的叫声。那他们叫起来都差不多，那但那个说明不了什么。你的生命要是不完全跟神的圣经一致，你就还是在黑暗里。是的，那这世上最欺骗人的就是宗教了，披上宗教的外衣。那有一天我们路易斯维尔有个人自杀了，他整晚在一个摇滚乐的地方跳舞，然后礼拜天早上来在电台上传福音。那这是羞辱，难怪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怎么能知道该怎么办呢？是的，他们说啊，他们有果效，哪怕是一个妓女讲的，谁也必须尊重着自己的话语。神尊重着自己的话语，但愿神怜悯那个模仿做那种事的犯罪的灵魂。哦，弟兄，你们人呢，要是躲开了狼，神祝福你的魂。那鹿要是躲不开，他就会被拽倒，不一会儿就会被吃光的。弟兄姐妹，你的道德会被毁掉，只要你生活在这个地上，你就永远无法活出。那不久前一个美丽的女人来了祭坛前，她哭啊哭啊，我们就是无法让她接受基督。我回到小房间里问她，我说姐妹怎么回事，我看到她要做妈妈了。她对我说，布拉恩弟兄，我是个在基督徒的家里长大的，我父母是拿撒勒会的，我们从小到大过这个严谨圣洁的生活。有一次我跟一个男孩子出去，他兜里揣了一个酒瓶，他是个有很多人喜欢的男孩子，他会跳舞，我不想做那种事情，因为我们家教不同。他说，布兰弟兄你知道，那后来一天晚上我喝了杯可乐，那里面被人放了某种迷幻药，第二天早上我在一家旅馆房间里边醒来，我的贞操被毁了，现在我要做妈妈了。我说，姑娘，神会赦免你的。他说，是的，巴兰弟兄，是的，他会赦免我，但这个伤疤就会一辈子随着我。是的，会像幽灵一样随着你，你再也不可能看着你丈夫的脸还是对的，你再也不可能看着你妻子的脸还是对的。神会赦免你的，伤疤会留在那儿。听着，这是小鹿被咬住之后，狼就会撕扯它，但如果小鹿很精明，你观察它，鹿会快速的扭动往旁边跳开，狼要是咬的不是很深，就会咬下一大块肉来，从小鹿的肋旁咬下一大口肉。那当狼叼着这一大口肉滚在地上的时候，这只鹿要怎么做呢？那它开始流血，那这只鹿必须拼命的跑到有水啊等等的地方。哦，神的，今晚真的是男人女人该逃命的时候了，逃命，亲爱的朋友，逃命吧，逃命。那注意，那这里是大卫所得到的，我在这里打猎的弟兄不管是谁，那你们知道一只像那样流血的鹿，它必须得找到水。那我打鹿的时候也曾打伤过他们，打高了或打低了，我观察他们，只要他们能找到有水的地方，你就别想抓到他们，他会在水里穿来穿去，他绝不离开水的，他来来回回，你想抓都抓不到他们。只要他能停下来喝口水，他跑到山上再回来喝水，然后再回去，你可以整天追踪他，只要他能找到水，他就能活下去。但你要是能让他离开水，那他就要死了。哦，弟兄，大卫说，神啊，我的魂渴向你如鹿渴慕溪水，我必须找到他，否则我就灭亡了。我受了伤，必须找到生命的水，否则我就灭亡了。神的，我加入过教会，我被撕来扯去，从一个网罗去到另一个网罗，但要是找不到生命的水，你就灭亡了。但只要你进到水里，他在那里，他会待在那里，那里有生命的泉源，今晚从大卫的家中，神的城里自由的涌流出来。哦，人呢，忙乱饥渴，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瞧，他们必须得这样。今晚如果是受了伤，魔鬼从你身上扯下一大块肉，你干渴，巴兰弟兄，我能做什么呢？耶稣今晚要是来了，那听着，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明早变为灰烬。是的，只要一个人多喝一点伏特加，每个弹头都瞄准了，其中一个弹头落下来，就会炸出一个75英尺深150平方英里宽的坑。 你能钻进什么样的防空洞里呢？一个都没有。什么？有一个是用羽毛做的，就是住在他的翅膀下，在事情发生前教会就会回到天家。弟兄姐妹，今晚你若是受了伤，让我们来到了泉源里，我们稍微低头一会儿，不要用什么东西替换的渴望。听着我的孩子们，我的弟兄姐妹，我很感谢你成为浸信会、美丽公会或五旬节派或拿撒勒派，这没问题，我很感激你这么做。但是我孩子，请听一位相信神活着并且在掌管的老师传道人，除非你喝过生命的水，否则你永远不会得着满足，然后你就永远不会再离开那泉源。来尝尝吧。那在我们等候，有一泉源血流盈满，你愿意来到这里吗？那就在你的位置上，你的座位上。我向你诚实，我要跟你谈一谈我心底的感受。现在我要问你一些事，你是否真正感受到你的需要？你的爱还是在世界上吗？你是否享受听着世界的东西，做着世界上的事情呢？如果是的话，你愿意举起手来吗？请每个人都闭上眼睛。你能向基督举手说，基督啊，我渴望你，我的心渴慕你，如受伤的鹿渴慕溪水。我想要成为一个在这里寄居的人，我想要行的像个真正的信徒。神啊，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今晚我要知道你我同在，我想感受到你的同在，就像我们说的那只鹰感受到它的翅膀一样。我想行的像那个黑人所做的，在异国他乡是个陌生人，但却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主啊，我想逃离仇敌，今晚我挣脱了出来。神啊，我必须找到你，我渴，我必须得到你，否则我就死了。你是否真的有这种的感受？如果是，你愿意向他举手说，神啊，请怜悯我吗？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举起手来说，神啊，怜悯我，我想要你。在外面有吗？神祝福你，只要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现在想要耶稣。难道你想告诉我说，今晚这里差不多1000人的聚会里只有一个人吗？两个？谢谢，神祝福你。三个在后面。我猜这里也许有差不多600-700人。那你是说，神祝福你，年轻人。是的，如果你魂的深处是认真的，如果你的魂渴望神，请举手说，神呢、啊、真的哦，我是五旬节派的巴拉安弟兄，我领受了圣灵，我说方言了，我在灵里跳舞，我在灵里歌唱，那所有这些都没有问题。弟兄，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些没有问题，那是神。但等一等，你要是还没有得到那真正能持守你的东西。不久前一个人来到我这里，说他去过很多的地方，他去过葛培里的聚会，葛培里说，你们举手接受基督，葛培里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说，我去了自由卫的公会，他们说，你还没有高兴的叫喊，那说明你还没得到。他说，于是我祷告，直到我高兴的叫了起来，我说我得到了。我去了另一个布道家那里，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你们这里人都很熟悉。他说，除非我说方言，否则就没得到。我待在那里，他们也都很忠诚的跟我一起，直到我说了方言，但不但弟兄，我还是没有得到。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你跟我说，不久前，以前你曾是卖车的。你对我说，你妻子去五旬节派的教会，并且得救了。他得到了圣灵，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他去了田纳西那里，这个人是从明尼阿波罗斯来的。他妻子去了田纳西聚会，那一个营地的聚会。那他卖了一辆车回来，伸手掏钥匙，准备给一个女士，他摸到了一个小卡片，那上面写着，你要在哪里度过永恒。他说，我的确已经过了40了，这件事确实需要解决。他对他妻子说，他从来就不在乎神，他一辈子也就去过一次教会。于是他把卡片扔进了纸篓，他无法摆脱那个，于是他又拾了起来，然后又扔了，他又拾起来。后来他把车都卖了，那给了传道人，想要得着神的恩典。 我说先生，你不用把车都卖了，然后把钱给传道人们，你不用那么做。我说你已经接受基督了。他说伯兰弟兄，我是说方言的时候接受了神的，还是我叫喊的时候，还是我举手的时候呢？我说都不是。你接受他是当他敲你门的时候。什么改变了你？什么带来了不同？你曾经朝一条路走，根本不在乎神。我说叫喊没问题，举手也没问题，说方言也没问题，这些都没问题，但都不是真理。接受基督是接受基督这个人，是接受基督，在这之后才会有叫喊说方言。接受基督，你可以叫喊并说方言，却没有他。你要是还没有得到那种感受，让你对自己的弟兄感同身受，你可能是属于神召会的，而对方是神之会的，或者反过来，或者是对一位论的、两位论的、三位论的，不管是什么，都对他们所有的人。你心里若不拆除宗派的障碍，你要是容不下你的弟兄，不管他做过什么，或你以为他是什么，你若不能爱他，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你爱他，你会以爱和慈悲的灵去到他那里的，不管怎么样都爱他，跟他站在一起。只要你足够闲，他就会渴望向你。这是我说的五旬节派的教会，这是我们需要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照着我们所该有的有医治的聚会，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摆上这些的根基。除非教会回到所该有的位置，否则神无法做到。朋友，我们做不到，我们必须让生命再次工作。除非你得到生命，你什么都做不了。铁匠只有把铁烧红才能锤炼，然后他把铁放在储锤下，那这正是今晚教会需要的。呼唤你回到神那里。一个罪人能去到祭坛前，我参加过很多五旬节教会的聚会，圣徒们坐在那里看着的人说、哦、挺好的，怜悯，天哪。我记得在以前肯塔基的浸信会，一个外面或什么地方的罪人孩子，还不等他走到祭坛，十五二十人就会蜂拥而上说，神哪，我们多感谢你啊，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了那么多年。肯定的，他们跟他在祭坛那儿垂着他的后背，直到他得着了。是的，今晚我们也需要这个。今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关心。你知道圣灵只给那些为城中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盖上印记，这是圣经说的。今晚他要是来到达拉斯会怎么样？你能指着一个五旬节派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的人说的是为了达拉斯的罪恶昼夜哀哭祷告进食吗？你心里想想，这是不是你的家，还是你邻舍的家？那样的人在哪里呢？你们去想想吧，现在想想吧。你的举手说，神哪，给我魂的一个饥渴，使我不得安宁，我必须对此做点什么了。神哪，让我渴望你。也许魔鬼咬我毒害了我，而我并不知道，但我的魂无法跟这个相比。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这里的女士，这就对了。请举起手来，不要觉得羞耻，绝对不要。你要是对她感到羞耻，神祝福你，年轻人。你要是对她感到羞耻，神祝福你那边的女士，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很好。要是对我感到羞耻，什么？他是谁？圣灵正在这个建筑中运行，这是他。好的，你们结束了吗？那我要祷告了。神祝福你，年轻人，我求神祝福你幼小的魂，亲爱的，把你造成一个伟人。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正处在你生命的转折点，愿神拯救你。在你们低头的时候，我要说一下，大概两年前我有幸去到印度，那在一张报纸上说地震一定是结束了。在印度不像我们德克萨斯这一带有栅栏，他们的栅栏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那地震前所有住在栅栏和石头那里的小鸟都飞了出来，飞到林子里去了。所有在墙垒周围遮阴的牛羊都站到了太阳底下。为什么？神对他们说的，那些墙要倒塌了。他们待在外面直到第二天，然后他们才又回来。那人们知道那是地震结束了的迹象。那如果神能对一个动物那么说话，让一只小鸟飞到安全的地方，让一个动物出来去到田里远离壁垒，圣灵今晚岂不更会对你说，远离这个现代的巴比伦，远离今天所有这些混乱和所谓的宗教，飞到神恩典的中心，飞到十字架里，抓住他说，耶稣啊，拯救我。神可以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警告动物，今天他还在这么做。 他肯定也在警告那些得到了圣灵的人。我知道很快在某个时刻，这个美国就要接受审判了。神要是不审判美国，他就有责任兴起索多玛和摩拉，并为焚烧他们而道歉。美国跟索多玛一样下流，一位公义的神不会容忍的。这是我的国家是的，但它烂到了极点。打败我们的不是共产主义，不不，是我们自己的腐烂打败了我们。毁掉苹果的不是外面啄的知更鸟，而是盒里的虫子。是的，怕这个，那就是说神的怜悯我。现在我想过来，神祝福你先生。我们从左到右再来一次，举手说：“弗兰弟兄，你祷告的时候请纪念我。”神祝福你这里的小家伙，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后面的人，后面有十几双手举了起来，神祝福你。还有左边这里的人，后面的，是的，后面的黑人们，在那后面，神祝福你和后面的人，神与你们同在。我的墨西哥人朋友们，神祝福你。好的，我们祷告。那我要你们谦卑甜蜜的低下头，在心里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受了伤，必须去到水边，我必须找到你，我的魂渴慕你。主啊，接管这个聚会，这周围可能有上百双手举了起来，也许没有那么多，但有很多手举了起来。这是今晚信息的记号，他们来举手，我相信他们的心是正确的。主啊，你知道他们爱你，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他们所忽略的感到羞耻，他们想来到你那里。神的让圣灵现在就下到他们的魂里，对他们甜蜜平安的说话，说：孩子，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主啊，求你应允，你说过那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又有经文写着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是什么意思？神在这个建筑里对个人说话，他们举手接受基督。神的，你把他们给了基督，你的儿子，他们是爱的礼物，没有人可以从你手里把他们夺走。求主应允，如果再也不能跟他们在这世上握手了，愿我能在过到那边去的时候这么做。某一天的生命结束了，伟大的婚宴到来，大的桌子铺开，我们看到桌子对面，我希望能听到一些人说：伯兰弟兄，那天晚上我在达拉斯，眼泪从我们的脸颊上流下来，王走出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说：孩子们不用再哭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进到主的喜乐里来吧。神的，我们盼望着那一天，主要持守他们在你完全的恩典当中，直到我们见到他。奉基督的名，阿们。很抱歉我留了你们这么久，已经十点了，很抱歉我讲的太晚了。多少人爱这福音，我从没有宣称自己是传道人，我只是个备用轮胎，有轮胎瘪了的时候才会用备用胎，但我们的轮胎没有瘪，你们看到了，我们有很多好轮胎，我只是来讲道。那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有这样的聚会。那今天我的一个助理梅希尔先生告诉我说，人们睡在附近的树丛里等候祷告的聚会。那我才意识到，那对吗？多少人是来参加医治聚会的，请举一下手。那下来让我给你祷告的，请举一下手。我想告诉你，我之所以举行这个聚会，你们看我通知只是讲道，因为我刚举行完为期30天的聚会，我很虚弱疲惫，那些异象简直要了我的命。那今晚这台上有一位几乎累垮了的威尔，看看汤米海克斯，瞧，一个接一个的累垮了。看看那些离开宣道工厂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是见异象的，是这些异象要了你的命。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做，朋友，我这么做是因为那个，我后面三场聚会的目的也是这样，只是讲道。我来这儿是为要这么做，但今天当我听到，那我在 那我的印第安朋友跟我住在同一间旅馆，他们在这里病了，那我知道我不能就这么让他们回去。他们从那里一直来到这儿，他们听说我会来这儿，他们说我们以为你会为病人祷告，他们的钱只够待两个晚上的。当时我也没钱给他们了，我是穷人，我没有，那你们自己知道，我一生从来没有收取过奉献，那也不打算这么做，这神的恩典，叫人们这里给我一点，那里给我一点，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那个的，神知道我在这点上是清白的，是的，那我要是还有剩下的，我就尽我所能的直接转到宣道上，神知道这是真的。我没有多少钱，但当梅希尔先生告诉我，他说我来这儿聚会的人有一些晚上就在这儿的树丛里睡在车里，伯兰弟兄，他们想要你为他们祷告，我并不知道这个，如果这个没问题，你们也愿意，那我们明晚开始医治聚会，我们开始医治聚会，我很高兴能这么做，完全没问题，我愿意服侍你们，尽我一切所能的使你们的生活好过一些，幸福一些。我很感谢我这里所有的传道弟兄们，我们会帮助的。那主若愿意，明晚有多少人愿意有这种老式的医治聚会，请举手。那不管是谁，好的，那这也给了我心里的见证，证明神想要我这么做。好的，明天下午会把比利叫来，分发祷告卡，明晚信息讲完我们就为病人祷告。那我要是累了疲惫了，我这里有足够的后援能帮助我。那你们爱他们，神祝福你们。那这要我绝对，那我自己，那有多少人参加过我的聚会的请举手，多少人从来没有参加过的请举手，从来没参加过的有两倍多。好的，愿主成就。明天你们能做的，给你们那些生病受痛苦的人打电话，带他们来，你会看到神的荣耀，你会看到他是不是像他是救主一样，他也是医治者，看他是不是在战场上也像他在战场以外一样大有能力，他是一样的主神。你们爱他们请说阿们，我很高兴能听到你们这么说，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低头。那我要问，有多少人有别的事情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的，也许是更亲密的同行或别的生命，那你愿意举手吗？明天下午聚会是几点？1:30。好的，那我看看能不能让比利带些卡来，要是他们没有的话，我们会弄一些或给你一些。啊，好的，你们已经有了，那太好了。好的，只是想让你们排好队，凡是需要神的，无论是什么，请举手对着说，神呐、啊，我爱你，神呐、啊，我爱你。我们低头的时候，那我请温尼亚德弟兄过来。